南韩空难乘客遗言，专家质疑鸟类攻击讲法。川普就职一月典礼预计发22万张门票。台湾十年基本工资升幅超过深圳、上海。中国公司培训逼人吞火，新员工唔敢唔服从。美国前总统卡特去世，享年100岁，各界哀悼。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热点观察，我是子珊。今日是12月30号星期一，下面是详细内容。节目结束之后，我们有一个旅游的推介，如果你有兴趣千万不要错过啊。12月29号，南韩济州航空一架从曼谷起飞的波音737-800客机，在武安国际机场降落过程中冲出跑道，撞向围栏后爆炸起火，乘客加机组人员共181人，除了一男一女两名机组人员生存外，其余179人全部罹难。当时机场控制塔警告机组人员飞机被鸟类撞击，机长在1分钟后发出未地紧急求救信号，从求救到事故发生只是短短5分钟。飞机机龄已达15年，飞机上两个黑盒，包括飞机数据记录和驾驶舱语音记录都已经找到，但有待分析。武安国际机场消防大队说，事故原因或是同鸟类相撞及恶劣天气。南韩 MBC 频道的影片显示，飞机降落时引擎冒烟，显然没有放下机架，而是机腹着地冲出跑道被大火吞噬。有部分声音认为武安机场跑道太短是事故原因，国土交通省则在记者会上予以驳斥，表示不能够简单断定。飞机失事前容许乘客使用手机，不少乘客亦在茫然中，但依旧发短信回家报平安。一名遇难者家属发出短信相片，乘客说有鸟卡了在机翼上面导致无法降落，家属追问什么时候开始的，乘客在1分钟后回复表示刚刚发生的，我需不需要留遗言啊，之后就失去联络。但有一名罹难者生前向母亲表示，飞机好像被雀仔卡住了，无法降落，突然给我们打电话，但你没有接听，所以我就发语音，妈妈我爱你啊，短信成为最后诀别，令家属相当心碎。好多乘搭这班机的都是趁住年底出国旅游的家庭或者同事，其中有3代家族全部罹难，最小的3岁令人唏嘘。幸运获救的李姓女空中服务员在医院醒翻之后似乎陷入恐慌状态，一直追问到底发生什么事，为什么我会来到这里的，并说自己在即将抵达时已绑好安全带，飞机好像已经降落，但之后的记忆就中断了。同时获救的男性空中服务员说，当我醒翻的时候，我知道自己已经获救，当时在现场的民众在回忆目击飞机坠毁的一刻，还有心理阴影，不断在哭和震。台湾朝阳科大飞航系主任卢演良对媒体表示，从事故影片可以抽出4个疑点，包括起落架没有放，以肌肤摩擦方式着地，外形襟翼没有伸放，引擎的反推力恐怕没有启动，机翼上的减速板恐怕没有升起。此外，跑道长2800公尺，即使发生没有起落架紧急降落的情况，程序上来讲亦有足够的操作时间。另外，即使起落架无法伸放，机师一般会在空中消耗剩余的燃油，只留足够降落的油量，避免落地引发大火。同时机场会有机长配合在跑道喷洒泡沫，消防车后面等紧急应变，但目前影片中没有看到这些情况，无法直接确定鸟群就是失事的主因，实际情况有待调查。达美航空前首席飞行员航空顾问普莱斯认为，将这宗事件和2018年、2019年发生2宗波音737 MAX 客机空难联系是不恰当的， 因为在南韩坠毁的波音737-800是一架已经经过验证的飞机，它和 MAX 不同，是一架非常安全的飞机。有分析师指，事故型号是可靠的空中主力飞机，而且拥有极强的安全纪录。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宣布，美国联邦调查人员小组将协助调查。南韩国土交通部称，事故调查可能需要长达3年时间。南韩过去5年内发生过超过623次鸟击事故，虽然鸟类体积和飞机相比相对细很多，但一旦被卷入去引擎，就可能会导致重大事故。美国联邦航空总署曾统计，每年因为鸟击造成损失高达6亿美元。好多航空业专家开始关注飞行安全问题，并强烈呼吁对飞机设计、机场设施及降落进行检查。与此同时，在30号，济州航空一架客机早上从首尔金浦机场起飞后，因起落架出现不明问题而安全折返。这次南韩空难是南韩境内史上遇上人数最多，亦是近30年来涉及南韩航空公司的最严重空难。世界各国领导人表示哀悼，同时南韩代理总统崔尚木宣布，从星期日到1月4日举行一个星期的哀悼期，共设立17座纪念祭坛，中央政府部门、地方政府和公共机构办公大楼下半期，公职人员佩戴丝带致哀。在29号，中央社报道，川普将在1月20日就职，位于国会山庄西侧露台的就职典礼舞台正在搭建中，主办单位自1月起将透过国会议员发出门票约22万张。川普将成为美国第47位总统，创下132年来未能连任但是再度当选的纪录。届时曼斯亦将就任副总统。主办委员会成员为两党的参众议院领袖，委员会5月决定典礼依传统在国会山庄西侧露台举行。据主办单位的资料，典礼主舞台可容纳约1600人，包括川普、曼斯的家人、历任总统和他的夫人、联邦参众议员、最高法院大法官、外交使节团、内阁成员等贵宾。此外，主舞台旁的看台可再容纳上千人。自1月起，将透过国会议员向他的选区选民发出约22万张观礼门票。同时，面对主舞台的国家广场亦将设置大型荧幕。主办单位指出，美国立国200多年来，典礼虽然已有不少演变，但仍然承继主要的传统和礼仪，展现于美国宪政体制和和平转移政权的精神。大陆观察者网27号刊文指出，从2015年到2025年的10年间，台湾最低工资升幅42.9%，远超过中国一线城市深圳的16.3%和上海的33.2%。即使好多人实际收入远高于最低工资，但分析指背后代价是大量加班。文章由深圳人撰写，标题是《从最近10年台湾、深圳和上海的一个数据对比想到的》，指出台湾的基本工资近日宣布在2025年1月1日将调整到约合人民币6364元，10年间升幅为42.9%。深圳最低工资标准从2015年3月1日起为人民币2030元，2022年1月1日起调整至2360元，到而家未再调整。由这个来看，2015至2025年最低工资升幅仅为16.3%。上海在2015年4月1日将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为2020元，到2024年12月，上海最低工资是2690元。近十年的最低工资升幅为33.2%，升幅高过深圳，但仍低于台湾。 无论是深圳的奶茶店、餐饮业，比普通员工的薪酬都已经是4000元以上的水平了。会以2360元这个最低工资来计，主要就是当地的制造业普通员工，他们以这个做底薪，但最主要是要靠加班。深圳的工厂在招聘时会说综合工资为5000元、6000元，但是这个每日加班以及星期六还要加班。实际上无论是制造业普通都有5000-6000元的综合工资，但是奶茶店、餐饮店4000-5000元的工资都需要大量加班。以入职深圳一间世界前500大的工厂的员工为例，11月的税前工资是5930元，实际到手5033元，但这个是用260小时的上班时间换回来的。按照正常5日每日8小时的工作时间，一个月上班的时间应该是160小时，亦就是靠加班100小时才有这个人工。今日的中国生产力短缺的问题基本解决，已经到了增加福利进一步改善分配的时间了。如果加薪不容易，那在总薪酬不变的情况下减少工作时间，亦同样是福利。作者认为减少加班有很多好处，包括有利于生小朋友，而父母有更长时间的陪伴，对小朋友的身心健康成长有利，可以提高国民质素。民众收入上升会带动对中高端需求的上升，打破长时间工作的内部竞争，破除从小学到工作永远劳累，是需要一系列的组合措施。国内一线城市率先比低层加薪一定是其中之一。有网友留言，看到这样的比较，被剥夺感更强了，统一对台湾应该毫无吸引力。29号，新唐人报道，大连一位女子蓉蓉发帖爆料，她新入职的一间公司在对员工进行团队精神培训时，要求员工吞火的危险举动，大家因为怕失去工作都被迫照做。蓉蓉表示自己觉得公司这样做很不尊重人，因为这样向网友询问可以去哪里举报呢？大陆媒体《潇湘晨报》随后联络到蓉蓉，想了解详细的情况。蓉蓉告诉大陆媒体知，自己最近刚刚入了大连市七贤岭一间新公司，被要求参加一次为期2日的培训活动，共有60人参加，需要向公司高层展现出我们团队要赢、我们团队要赚钱的决心。公司要求所有员工训练期间不可以请假，强制参加教育训练。蓉蓉透露，吞火项目是在团队建立训练的第二日进行的，当时主持人要求参与者将各自手上的棉花棒点燃，然后放入嘴里面，大多数人都硬着头皮照做，有少数人没完成。他表示，如果不是现在很难找工作，自己在知道这些公司有这种活动，第一时间就会选择离职。有大陆媒体指出，现在吞火项目已成为很多中国公司教育训练的标准配置，宣称能令员工克服心理恐惧，增强自信，培养挑战精神。有网友留言说，我们是赤脚走过火场，好像走了10多米那样。亦有人说，这个是不是就是服从性测试啊？直接走人啦，入了去咪做牛做马。美其名说公司考验团队凝聚力，实际上就没第啲好巧，想折磨你一番，彰显一下他的权威性。你们这些同事还不反抗，真是够温顺了。有媒体说，以前经常都见到吞火表演，大部分都是杂技演员等专业人士才会做的，现在普通的企业员工都被要求进行这些危险活动，最基础的安全问题都很难保证了。企业这样做是拿员工的生命健康来玩火，太离谱了。近年中国大陆不时传出有公司搞团队建设活动时，安排一些非常奇怪的内容，有些要员工在地上便爬，有些要职员跪在地下互相掌掴，甚至塞垃圾桶等等。 针对呢类现象，文章批评呢类弱人自弱嘅团队建立活动，已经成为咗一啲领导炫耀权力嘅一种方式。而企业热衷于搞忠诚度考验、服从性测试，将员工工具化、反复调教，不单只系忽视对员工应有嘅尊重，已经踩到咗法律底线，员工完全可以诉诸法律维权。12月29日，美国前总统卡特去世，享年100岁。拜登总统表示哀悼，话世界失去了一位非凡的领导人、政治家和人道主义者。川普在 Truth Social 这样写：我们敦促每个人将他们铭记于心并祈祷。在这个困难时期，梅拉尼亚和我热切地思念卡特家族和他们的亲人。我们这些有幸当过总统的人都明白，这个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社群，只有我们才能体会到领导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所肩负的巨大责任。卡特的儿子 Chip 对媒体证实，父亲在下午3:45左右在普莱恩斯的屋企去世。2015年8月，90岁的卡特发现自己罹患皮肤癌黑色素瘤，癌细胞已扩散到肝脏和脑部。2023年2月，这位前总统在一系列住院治疗后将停止进一步的治疗，并在家中接受善终照顾，度过余生。他的妻子 Rosalind 已在2023年11月19日去世，享年96岁。卡特夫妇一直亲密相伴，婚姻超过77年，是美国历史上总统婚姻最长的一对。卡特最后一次被拍到是和家人和朋友一起在家的门口收睇10月1日为纪念他100岁生日而举行的飞行活动。卡特是民主党人，在1979年美国大选中击败福特后，在1977年1月至1981年1月担任总统。2025年希望之旅全年的计划已经做好了，今年如果你临切参加，那出年千祈不要错过啊。日本、台湾、东欧每一条路线都非常的精彩，小团出行，导游热情博学，团友友善融洽，一起开启一次风景和美食与文化共享的难忘旅程啊。名额有限，赶快预订。如果你喜欢的是个人定制，亦欢迎联络我们北美咨询热线855-955-5227，或者发邮件联络我们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，感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及订阅，欢迎转发，这亦都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再见。